他们反倒在罗马书的第二章一到十六节。使徒保罗在圣灵的默示下说，你这论断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推诿。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就在什么事上定自己的罪。因你这论断人的，自己所行却和别人一样。我们知道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你这人呐，你论断行这样事的人，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一样，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慈、宽容、忍耐，不晓得他的恩慈使领你悔改呢？你竟认着你刚硬不悔改的心，为自己继续愤怒，乃至上帝震怒，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来到，他必照个人所行的报应个人。凡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修坏之福的，就以永生报应他们。唯有结党、不顺从真理、凡顺从不义的，就以愤怒恼恨报应他们，将患难困苦加给一切作恶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腊人，却将荣耀、尊贵、平安加给一切行善的人，先是犹太人，后是希利尼人，因为上帝不偏待人。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必不按律法灭亡；凡在律法以下犯了罪的，也必按律法受审判。原来在上帝面前，不是听律法的为义，乃是行律法的为义。没有律法的外邦人，若顺着本性行律法上的事，他们虽然没有律法，自己就是自己的律法。这是显出律法的功用，刻在他们心里。他们是非之心同作见证，并且他们的思念互相较量，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就在上帝借着耶稣基督审判人隐秘时的日子，照着我的福音所言。所以弟兄姊妹，照着我的福音所言，但是最终又落实在上帝要照着他的律法审判什么外人。所以这就显明了福音和律法的关系。福音绝不是要废掉上帝的律法，以及由上帝的律法而显明的公义和什么审判。福音反倒是坚固上帝的律法，使那些没有认罪悔改的真正认罪悔改，使那些真正认罪悔改的要结出果子来与悔改的心什么相称。因为最终我们每个人都要来到上帝的面前，交出我们自己的什么账本。所以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就分享人的论断啊，与上帝的审判。我们生活的时代是一个技术上、交通上、信息上空前发达的时代，但是我们也所生活的时代也是一个空前的混乱啊，空前的紧张，空前使人觉得无所适从的一个时代。我们看到近期啊，在中美洲，你知道墨西哥围绕墨西哥边境10,000多人的车队要冲向美国边境，他们不是一般的人，是有组织的、有预谋的，妇女和孩子冲在前面，然后青壮少年在背后在冲击。所以你就知道他们不是移民，因为他们国家有大使馆，他们不去申请。他们也不是难民，因为没有战争发生，但是却是地地道道的什么暴民。他们一边分享着美国的国旗，一边公然的践踏美国的法律，同时要想进入美国，享受美国法治和福利带来的什么好处。所以我们看到人心是何其的什么险恶。我们一般的一边践踏法律，同时又想享受法治所带来的什么好处。所以我们祷告， 求主使我们谦卑，求主使我们警醒。天父上帝，不管人的论断如何，不管人的判断如何，因为在这个世界上确确实实是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一人一把，好各取各的这个。但是主，你在人间设摆你的宝座，因为万有都是属于你的，因为万有都在你的掌管之下。你在自然界中有自然的法则，你在万国万民之中有道德的法则，而且这律法的功用也刻在人的心上，或以为是，或以为非。在上帝最终审判人的时候，人人都是无可推诿。主，求你赐给我们智慧和怜悯，使我们从人的判断归向你自己的审判，使我们从人的规条归向你自己圣洁的诫命，使我们从人随心所欲无法无天的对自由的践踏，转向在上帝里，在基督里，在神的真理之中和律法之下，那种真正的有序的和平的爱主爱人的大自由和真自由。祷告祈求奉耶稣的圣名，阿们。三位弟兄姊妹，我们讲到判断、论断和审判，人的论断，上帝的审判，到底上帝最终如何审判？他按照保罗所讲的福音所言，凡到落实在按照律法受什么审判？所以说，既然如此，我们要从个人的论断走向真正的按照神的心意进行判断，而且我们要以悔改来面对上帝的审判。啊，不要任凭我们不悔改的心刚硬，在上帝面前继续震怒，乃至显他公义审判的日子什么临到。所以说，弟兄姊妹，我们看到判断是按照上帝的律法分辨好歹，啊，熟练仁义的道理，心窍习练的通达就能够分辨什么好歹。论断是指不合法的批评、责备和定罪，尤其是这种论断自己所行的却和我们所论断的人什么一样。那就像中国大陆现在最不满的一个现象是一贪反贪，一黑什么打黑。那别的你贪污了15亿，你却审判贪污1000万的人，啊，明明你是执法，但是你却用黑社会的手段，没有公义的审判，没有公开的审判，啊，然后最终，啊，人被忧郁症死了，非常什么可怕。而，啊，这种一贪反贪一黑打黑，其实就是你这论断人的，你这审判人的，无论你是谁，也无可什么推诿，因为你在什么事上论断人、审判人，就在什么事上也定了什么自己的罪。所以，弟兄姊妹，我们不可放弃我们判断力，但是求主保守我们，不要变成一种只在针对别人，但是却不会省察自己的，啊，那种单向的责备、论断，甚至审判本身。因为我们晓得上帝是不偏待人的。好，我们看到人的论断。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罗马书第一章中讲到说，神的有能和神性是明明什么可知的，所以见到所造之物，啊，见到这个把上帝无形的存在、无形的膀臂显明出来。这又讲到说，人的心中有律法的什么功用。所以说，西方著名的哲学家康德说，有两种东西，我对他们的思考越是深沉和痴情，他们在我心灵中唤起的惊奇和敬畏就越来越历久弥新。 哪两样东西呢？一是头顶上浩瀚的星空，另外是我心中的道德法则。所以康德说，他头上浩瀚的星空，整个大自然界，整个自然的什么启示令他敬畏。同时当他想到心中的道德什么法则，头上的星空，心中的什么法则，头上的上帝举头三尺有神明啊，同时律法的功用，道德律啊，人人的心中都有感什么称啊，而不光要仰望上帝，还要常常扪心什么试问，三省什么吾身啊。所以弟兄姊妹，使徒保罗在这儿所指责的一个现象，就是我们随意论断别人，但实质上却定了自己的罪。原因是什么呢？因为我们自己所行的却和别人什么一样的啊。有的时候我小儿子说，哎呀，你又买个玩具，买的太多了吧。他说，爸爸，你的书就是你的大玩具，你也买书不少。哇，我说这很深 deep。 所以说我们还小，还有小孩的玩具，如果我们买的书啊超出自己的生活，超出需要，那可能也是一种上瘾，也是一种犯罪，也是一种偶像什么崇拜。所以在每个事中啊，我们要正人先正谁啊，先正其的。所以保罗在这儿发出了两大追问，你以为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你能逃脱了你自己良心的纠察？你能逃脱了他人的判断？你能逃脱人间所有的法庭？但是你能逃脱上帝的审判吗？而且接下来更深刻的追问是，还是你藐视他丰富的恩赐？上帝赐给到我们那么多的好处，尤其是今日我们生活在美国啊，你在全世界，今天我们坐在这个教堂里的人，今天我们在一起的人，可能你的生活水准，你的医疗保障，你的自由程度，在全世界，在整个人类历史上，你位居10%的前10%的。所以我们承受上帝这么大的恩赐，但是我们身上却有那么多的罪恶，那么多的罪没有对待。那有的人说，哎，上我为什么上帝还让我活着？是上帝的宽容啊，是上帝的忍耐啊，这些都是上帝的恩赐，是要引领我们什么悔改，免得我们罪恶什么满盈，落在永生上帝的手中，就真是什么可怕的。所以弟兄姊妹，我们要有人间是有判断，但是我们要避免那种只是指责别人，只是论断别人，自己却缺乏真正的内在的自我的省察的那种所谓的论断。所以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说保罗反复警告说，这样行的人上帝必照真理审判他，他照着虚谎自欺欺人，但是上帝是欺哄不得的，上帝最终必照真理来审判他。所以说，如果我们藐视神的恩赐、宽容、忍耐，最终是在上帝面前激起什么震怒啊，就像那积蓄已久的火山一样，哎呀，不爆发不爆发不爆发，但是一旦那火山爆发的时候，就会冲覆周围的什么一切。所以弟兄姊妹，唯愿我们常常避免人与人之间那种没有爱心的、没有规则的，尤其是没有自我省察的那种指责了、批评了、论断了，但是唯要我们更多的省察我们什么自己。亲爱的弟兄姊妹，接下来使徒保罗讲到上帝的审判，他说上帝要照个人的行为报应个人。咱们中国人特别强调，不是不报，时候什么不到，善恶到头重什么有报的。所以这是一个普遍性的真理，不管是信主的还是不信主的，都深信善恶到头重有什么报的，不是不报，时候不到，我们不要认为能够逃脱上帝的审判。 所以在哥林多后书五章第十节说，因为我们众人，包括我们基督徒，必要在基督台前显露出来，这叫个人按照本身所行的，或善或恶受报。所以弟兄姊妹，这一个巨大的困惑，就是我们一心诚意，但是为什么上帝还要按照我们的行为来审判我们呢？第一，许多自以为因信诚义的人，其实是自欺什么？欺人。你有信心，那必然应当有什么行为？我们诚义是唯独因着信心，但是使我们诚义的信心本身并不是孤独的，内在的信心也必然有外在的什么善行，好处也必然结什么好果实。所以我们不要把我们的信心孤立起来，抽象起来，我们的信心既体现在我们内在的悔改和渴慕上，也会体现在我们生活行为的什么改变上。另外就是我们真正因信诚义的人，上帝也会照着我们的行为给我们掏出我们所得的赏赐的。所以使徒保罗也讲，必有那公义的冠冕为我什么存留的。所以我们看到有善报有恶报，恒心行善，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羞坏之福的。有的时候我常常看到一个人自己在黑暗在剧中挣扎，有的时候我也有这样的经历。有的时候我们看到夫妻掐架，父母为了鸡毛蒜皮的事情和孩子打得不可开交，甚至活不下去。我们要常常想，要恒心行善，要寻求荣耀尊贵和不能羞坏什么之福。上帝给我们这么大的恩赐，我们每个人都是天生我才什么必有用的，所以要惜福啊，要珍惜上帝赐给我们的福分啊，不要把上帝赐给我们的生命，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时间，把上帝赐给我们的才能用于互相的谩骂，彼此的支持，相互吞咬，一同什么灭亡的。这是真的是欲完什么制止，罪恶制止，忘恩负义什么制止。求主就把我们弟兄姊妹脱离这样的欲完和凶残的。所以那些结党不顺从真理，不凡顺从不义的，不公不义，无情无义啊，最终上帝就要以愤怒和恼恨来报应他。啊，你不要说我是犹太人，啊，你也不要说你是外邦人，啊，不要说你是男人，不要说是女人，不要说你是老板，不要说你是员工，不管你的身份如何，上帝都要按照你的行为实行什么审判。所以保罗说，因为上帝不偏待人，你的身份、你的借口、你的自欺欺人，在上帝面前不堪一击，无可什么推诿的啊！求主赐给我们这样的亮光，使我们能够真正认识我们自身。好，让我们看到第三点。第三点在十二节到十六节反复讲到要按律法受审判，所以我们看到这儿说，凡没有律法犯了罪的也并不按律法灭亡。那弟兄姊妹，世界上有没有一个民族没有一点一滴的律法？不可能的啊！家有家规，国有什么国法，没有规矩不成什么方圆的。这个没有律法是指没有上帝借着摩西所启示的清楚的成体系的什么律法。但是没有摩西律法犯了罪的不会按照摩西律法灭亡，但是会按照上帝赐给他的律法的功用也刻在他的什么心中，良心的法则，道德的法则，杀人偿命，借债还钱，这些天经地义人类的普遍价值，上帝按照这些价值，按照这些法则也要来什么审判我们。这些价值这些法则也是上帝的什么法则。所以当我们讲到律法的时候，有启示法 revealed law 启示的，然后也有 natural law， natural law 我们现在一般翻成自然法，其实不是自然法，是什么本性法，是律法的功用刻在我们人的什么心中。一个是指 divine nature， 就说心中的道德法则是来自于上帝的性情。上帝是公义的，所以上帝喜欢我们行公义。上帝是慈爱的，上帝喜欢我们行慈爱。然后上帝的律法的功用刻在人的心中，这个律法本身也是我们的本性法。如果我们违背我们心中的基本的法则，我们就丧失了、颠覆了、扭曲了人的本性。我们就会讲，哎呀，你人这么做还叫人吗？还有人性吗？犯人类罪就是犯人性罪的。其实弟兄姊妹，我们思考思考，如果我们夫妻不相爱，你反人性的，